好，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今天我们要完整我们看约拿的这个系列讲道哈，但是我们不看旧约先知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事情哈。咱们先复习。首先咱们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主，我们非常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也主要我们感谢你他死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主要我感谢你，我们是释放一个复活的主。我感谢你。主要我希望在这个复活节呢，你能鼓励我们大家。鼓励我们教会，使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来责备我们，来调整我们。来鼓励，来赐给我们我们需要的属灵的粮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学习约拿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就是天主的用人，对吧？他是天主的先知，是天主特殊的选出呼召他去尼尼微指责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天主是对他说，你起身往尼尼微大城去，宣教指责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们的恶善大于我。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呢，他并没有听从天主的话，而起身往远远的他是这个方向去，他没有听天主的话。我们说他是退步的信徒，他是悖逆天主的先知。但是天主是有怜悯的天主，是有蛮有爱的天主，介入他的情况。是大风起来，他上的那个船的船主和船家都惧怕，觉得快要死了。到这个时候呢，约拿就承认了，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创造沧海瀚地的天上的主，加宰耶和华的。他也说我在逃避主，我远离主，我在逃避主。然后我们会发现，求死的先知他说，把我抛在海中，我不要活了，你把我抛在海中，我水就平静了。他一落水，水就平静了。圣经在约拿书一章的十七节告诉我们，主预备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悔改之后，在雨腹中终于愿意求告主名，终于愿意祷告主，求主原谅他。三日三夜后他悔改，天主吩咐大鱼，圣经说将他吐在旱地上，约拿就遵主命去尼尼微给他宣告，劝化他们，指责他们。我们也知道尼尼微人老老少少，圣经说都承认悔改了，都跟随天主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三日三夜。那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约拿书所记载的事情，约拿书所记载的事情当然有当时的应用，对尼尼微人和约拿也当然是有应用的，也在我们现在这时代是有应用的。但是还有一方面，我们今天要考虑的也有一些象征意义的。那到这一点呢，我要鼓励大家要谨慎一些。我们请大家理解一下，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注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说务要竭力求天主的喜乐，做老练的人，做无惭愧的供人，善于讲解真理，对吧？我们对天主的话语不要有一个随便的，你想要它有什么意思就可以有什么意思的一个态度，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要谨慎，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要做老练的，善于讲解天主话语的。我们作为尊重天主话语的基督徒， 我们作为浸信的基督徒，我们崇尚的是一个字面意思的释经方法，我们要找字面意思，对吧？按照字面意思啊，因为有许多人，有许多讲道者会过分的讲一些象征意义，过分的用这种的象征意义来释经。怎么说呢？也会使用各种这种的释经方法，这种解释圣经的方法来讲出他们自己谬错的信息。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一般来说，这种过分的利用象征意义的释经方式的人呢，是在改变，圣经用的词是谬解天主话的人，为了符合他们自己想要讲的信息。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要谨慎。这种人呢，就不属于老练的，就不属于五餐魁的工人，善于讲解真理的人，对吧？因此我要劝大家，我们要谨慎，在这一方面要谨慎，我们不要太随便的在圣经当中找出一些象征意义的事情。因为一般圣经这么说就是他的意思哈，没有什么背后隐藏的象征意义。但是我们讲究这种字面意义的释经方式的同时，也需要承认，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有些经文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那你说正好牧师，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我们拿起圣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我们要解释它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它有没有象征意义？我们怎么知道呢？很简单，圣经说有就有，就这么简单。我们也喜欢说已经释经，对吧？圣经可以解释圣经，如果圣经说这个是有象征意义的，我们就能知道是有象征意义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摩西在旷野中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蛇进来了，咬了许多人，快要死，许多的以色列人快要死了。摩西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个铜蛇，对吧？把它举起来，谁愿意看这蛇就能得医治。那这个很有象征意义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约翰福音3:14，圣经是这么说，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要被举起来，对吧？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是有象征意义的，对吧？愿意举目观看这个铜蛇的能得医治，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也能得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当时的这个铜蛇呢，是象征耶稣基督的。我们经常会说他们是预表，预言的预，标志的标，预表。那我们相信天主，我相信，我们看过我们今天的经文呢。马太福音12:38-41呢，我们就能够放心的说，约拿是象征耶稣基督的，是耶稣基督的一种标志哈，对不起，一种预标。约拿死后，再过好几百年，来了一位比约拿更大的，名叫耶稣基督。名叫耶稣基督。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12，我们从38开始。当时有几个经师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请夫子做奇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奸恶的时代要看奇迹，除了先知约拿的奇迹之外，没有什么奇迹与你们看。约拿3日3夜在鱼腹中，人子也要3日3夜 在地里头。尼尼微的人当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的劝话就悔改了。在这里还有比约拿更大的呢。耶稣基督和约拿真的，如果你看的话，是很有好有许多的共同点，有许多的共同点。约拿是职责尼尼微人，他时代的尼尼微。耶稣呢，在这个经文呢，是职责他时代的法利赛人。那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奸恶的时代，奸恶的时代。耶稣圣经说在38章，他说当时有几个经师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给我们看奇迹，我们想看一个奇妙的事情。他说当时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正在进行他在世上的这个工作，他在治病，他在赶鬼，他在做许多许多的奇妙的事情。后来有一些法利赛人，有一些经师来到他的面前，说给我们看一个奇迹，给我们看一个神迹，我们要看一个奇妙的事情。那这种奇迹呢，是什么呢？是超乎自然的一个作为，是超乎自然的一个作为。为了证明，在这个情况之下，都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咱们举个例子，咱们看一下十一章的从第二节开始，就是施洗约翰的事情。施洗约翰已经被抓住了，在监狱里面。那时候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差遣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应当来的是你呢，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在怀疑中，这真的是不是弥赛亚？这真的是不是耶稣基督弥赛亚呢？天主的儿子？你看耶稣的反应。耶稣回答说：“你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去告诉约翰，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去告诉约翰。”你看第五节。就是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长癞的干净，耳聋的听见，死了的复活，贫穷的得听福音。什么意思？耶稣在说，我所做的启示，我所做的，我所做的能够说明我是有天主的力量，我就是天主的儿子，我就是弥赛亚。能够他的作为能够证明。我们也会发现在早期教会呢，在使徒行传1-2章呢，我们也会发现使徒们做了许多许多奇妙的事情，做了许多许多奇妙的事情，也是为了证明他们的信息是真的，也是这种证明的一个使用哈。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法利赛人呢，好像在笑耶稣一样，因为他们再一次看也不会信的，他们再一次看耶稣做一个奇妙的事情，他们也不会信的。说实话，他们已经看了，我们看想象文我们就知道，他们已经看了耶稣做了许多许多的奇事，足够能证明他是弥赛亚，他有权柄做弥赛亚，做亚伯拉罕的子孙，肯定已经足够能证明这一件事情。但是他们还说，给我们做一个奇迹。我们刚看的11章2-5节，耶稣都说了，他已经做什么了？是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长癞的干净，耳聋的听见，死了的复活，贫穷的听福音。他已经在做这种的事情，他们还不信。他已经在做这种的事情，他还不信。很有意思，在11章16和17节，耶稣指责那时代， 指责他周围的人说，你们看我看施洗约翰好像是为了你的娱乐而来的。他说我用什么比先进的时代，就如孩童坐在街上呼召他们的同伴说，我们对你们垂笛，你们不舞跳，我们对你们举哀，你们不嚎哭。什么意思？我们做的多么好玩的事情，你们都不笑。他说，你看我，你们这些邪恶的时代，奸恶的时代，你看我耶稣基督好像是为了你的娱乐而来的。所以他们再次说，给我们看一个奇迹。你也会发现耶稣到了洗律的面前也是这么说的，给我看一个，我想看一个，听说挺好玩的，这么一个反应。后来在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四节，耶稣也具体的责备几个城市。你看，从第二十节开始，耶稣在各城里施展许多异能，他们仍不悔改，就在那里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啊，你们有祸了，伯塞大啊，你们有祸呢，我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启示，若在推罗西顿一些特别邪恶的城市啊，那里的人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他说，如果我在这些邪恶没有好行为的，没有好外面的这种样子啊，在他们的这个城市行这种异能的话，他们早就悔改了。你们呢？他说，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的刑罚比你们的刑罚还容易忍受。他提到加百农，他说你已经升到天上，后来必要坠落在地狱里，因为在你那里所做的启示，若坐在索多玛，这个我们都了解的一个城市，对吧？很恶的一个城市。如果在索多玛做这些事情，耶稣说，那地方还可以存到今日。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的刑罚比你们的刑罚还容易忍受。他说，你们看见我做启示，你们已经看见我做这种的异能，显示我的能力，你们还不悔改。不如这些没有看见的，死在最终的人，死在最终的人。道德审判的时候，他们的审判肯定再多一份。到了十二章呢，我们会发现这些法利赛人开始好像在盘问他，好像在责备也指责耶稣。我们看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走麦田经过，从麦田经过，门徒饿了，很自然的反应，对吧？饿了，就摘麦粟吃。你看，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当做的事了。”在责备耶稣，在责备耶稣的，你可以自己读一读耶稣所说的。但是到第八节，他要告诉他们什么？他是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也是安息日的主。到了第九节，到第九节呢，我们会发现这些法利赛人呢，主动的去找耶稣，主动的去问他一些很难回，他们认为是很难回答的问题。耶稣离开了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枯干一只手的人，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你看，他们的意思是要控制耶稣。什么意思？他们想造一个特别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所以耶稣，你回答这个问题吧，你说是那就有错，你说否那就也有错。 你说是可以，那就你就违背律法了；你说不可以，那就你就不是天主了。想让他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耶稣基督是非常会回答问题的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拉上他来呢？”什么意思？你们爱上你们自己钱财，指责他们罪了，对吧？人不比羊贵重多了吗？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后来是34节，我们会发现耶稣医治了那人的手。后来我们在14节，我们也会发现他们要想办法杀害耶稣，要想办法杀害耶稣基督。还有呢，在12章的22到32，我们会发现耶稣面对了一个被鬼附的人，眼睛看不见，口说不出来话。耶稣把这个鬼赶走了，医治他的病了，他这个人回到完全的样子。你看23节，众人都诧异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哎，为什么这个重要？因为众人开始想：“哎，我不是听说弥赛亚要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开始想，他所做的事很奇妙，他所做的事很奇妙，可能就是他。后来法利赛人说：“不不不不不，不是他，肯定不是他，他赶鬼的是用撒旦的能力而赶出来的。”哇，多么大的不幸！他们就不信，就不信耶稣基督，就不信耶稣基督。法利赛人和这经师来到耶稣的面前，在我们经文当中来到耶稣的面前，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态是不对的，他知道他们所问的是实有他们自己的背后的意思，说请父子做奇迹给我们看。但他知道，耶稣知道，无论他再做许多许多的奇妙的事情，他们永远也不会信的，永远也不会信的。因此他这样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他责备他们。耶稣称这法利赛人呢，奸恶的时代，说他们是一个奸恶的时代。你说那哪可能啊？他这种法利赛人是最善良的人，是最好的人。你看他们的外表是最好的，怎么能是奸恶的，这么恶的有罪的时代呢？怎么可能是啊？你说的对，法利赛人有外貌的行为，好行为，看的是挺好的，但心里没有信心。心里没有信心，他心里是空虚的。路加福音18章10到12节这样说：有两个人上殿祈祷，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独自站立祈祷说：感谢天主，我不像别人的恶所不义奸淫，也不像这税吏。我7日里进食2次，将我所得的1/10捐一份，10分钟捐一份。马太福音23章23节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师和法利赛人，是必有祸呢，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青菜1/10献上。凡讲律法更重要的就是公义、仁爱、信实，丢弃了。他说他们是奸恶的，奸恶的。怎么能说奸恶呢？用奸这个字呢？为什么有奸淫有关呢？我一想到在约翰福音8章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女人在行淫的这个过程当中被发现了，被抓住了。这些法利赛人把他拉到耶稣的面前说：你要怎么样？ 你要怎么样？耶稣说什么？你们里头谁没有罪的，你们就谁可以扔着石头。什么意思？你们也有这方面的罪。我看这种的说法，看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也相信。虽然他们在他们的面上他们外貌看得是很好，很圣洁，很善良的，但是在内心是奸恶的，想的不纯洁的思想。法利赛人呢，他们的问题是一个不信的问题。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们都不信耶稣基督把鬼赶出来的时候是按照天主的能力而做的，完全不信耶稣基督，完全不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看他们的时代，就说这时代是奸恶的时代。那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时代呢，他会咋说？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时代，他会怎么说呢？我恐怕他也会看见一个奸恶的时代。我恐怕他也有许多人是假冒伪善的毒蛇一类的人。有许多人很担心的是弟兄姊妹所看见的，有许多人担心的是要给弟兄姊妹献出一个老好的样子，但是不担心你自己的属灵状况，也不担心你心里真的信不信，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悔改之心。马太福音23章27节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师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如同粉饰的粉末，外面好看，里面即是死人的骨头和各样污秽的物。我恐怕耶稣基督看着我们的时代，就会看着一个铺上好行为的一个时代。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看我们铺上这种善行的善行为的一个外面的时候，他同时能看到我们内心的罪，我们内心的奸恶。我恐怕耶稣基督看我们今天的时代呢，他会看见一个凭眼所看的，因为心里没有信的时代。他会看着一个凭眼睛所看的，因为心里不信的时代。是你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心而活，对吗？我们不是看凭着我们所看见的，我们能摸到的，我们按照科学能证明的，而是要凭着信心而活的。最近我发现我眼睛所看的是非常不可靠的。最近我发现我耳朵所听的特别的不可靠。我最近我发现我网上看的特别的不可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很愿意接受网上的留言，但是不愿意接受天主的话语。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凭着眼睛而行的时代。哇，我们要谨慎。我也恐怕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时代的时候，也会看一个要看奇迹的时代。要看奇迹的时代什么意思？可能你不会说，但是你心里想着，我已经好久来到教会，我已经好久加入教会，或者好久已经来参加聚会的，但是到现在天主还没有祝福我呢。这就是一个想看奇迹的时代。哎呦，我已经很长时间我铺上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发财呢。到现在我的病或者我亲戚朋友的病还没有被医治呢。这就是一个想看异迹的时代。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思想，这是错的。我发现人会做什么？会带着自己的条件来到主的面前说，你先做成这个我才信你。
你先做成这个，你先修好我的家庭，你先修好我这个人，你先治好我这些问题呢，我才愿意信靠你。这是一个想砍一己的时代的一个思想，我们要小心。我们看了奸恶的时代，那是说第二呢，我们要看约拿的奇迹。约拿的奇迹，耶稣回答说，他们想看这种奇迹，耶稣回答说，奸恶的时代要看奇迹，除了先知约拿的奇迹之外，没有什么奇迹与你们看，没有什么奇迹与你们看。耶稣基督他知道他们不会信的，他知道人的内心是邪恶的，没有信心的，他知道这些法利赛人是假的，是完全空虚的，不愿意再付出他的力量给他们看，他就是弥赛亚，他要他们做什么？相信过去已经看见的事情。换句来说，他再不要给他们吹笛跳舞，他再不要给他们表演，他们已经听了正确的事情。耶稣基督知道了他们的心。我们会发现在应该是约翰福音的二章最后两节，耶稣基督在一个地方做了许多许多的奇妙的事情，然后圣经说很多人跟随他，但是耶稣基督怀疑他们的信心。怀疑他们信心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原因就是来看奇迹，就是来看他所做的奇事，而不是因为他们悔改，他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就是值得他们的赞美，就是值得他们的依靠。耶稣提到了约拿，我觉得特别的合适。他就说，我们不再看新的，我们不再看，我不再给你们讲一些又深又顺耳的话语了。你回去研究你曾经研究的旧约，就能看见。咱们不要忘了，这些是经师啊。他说，约拿，我们会发现约拿和耶稣基督是有一些很明显的共同点，对吧？他说，在40节。约拿三日三夜在雨腹中，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约拿三日三夜在雨腹中，耶稣死后三日三夜就复活了。今天是复活节，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记，今天是复活节。那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耶稣基督和其他的这种信仰是不太一样了。怎么不太一样呢？和我们的主是一个活着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有生命在活的天主。其他的假神早就回归尘土了，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我感谢主，哎呦，我赞美主，我们在这么一个复活节能到来到教会做礼拜，我们侍奉的是一个有生命的复活的主。约翰福音11章25节说，耶稣对他们说，对他说，叫人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谁死了，也必活着。哇，我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有盼望，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死后，我们会有复活的，我们的死亡不是永远的，有复活。罗马书1章也告诉我们，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子孙降生，按圣善的灵性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大有权柄，显明是天主的儿子，就是我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吗？如果我们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不会在这儿。如果我们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没有什么可信的。但他复活，有权柄，他的话语是有权柄的。耶稣 在约翰福音二章的十九节回答一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指着他自己哈，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造起来。今天作为我们过这个复活节啊，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因为我们侍奉的是一个是一个有生命的复活的主，我们要有希望，有盼望。约拿三日三夜在雨腹中，耶稣基督死后三日三夜就复活了。我们也会发现，耶稣是对不起，约拿是指责尼尼微的先知。我们也会发现，耶稣基督他是叫罪人悔改的救主。耶稣到了，提到了约拿是有目的的。耶稣提到约拿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咱们注意一下，他们是法利赛人，也是什么经师，他们研究的就是旧约圣经，他们知道的，他们最了解的就是旧约先知和旧约的圣经，对吧？这件事情，约拿的事情，他知道，他们知道，他们学过。耶稣说我不再给你们看奇迹了，我不再给你们看奇妙的事情了，我要你们回去读一读你们的圣经，你们就知道我是谁，我的话语是足够的，就是他的意思。整个九月我们会发现在指着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也知道许多的先知预言的就是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约拿书也是指着耶稣基督的，也是象征耶稣基督的。他们看耶稣，他们要看耶稣基督做奇迹，但是不信。他们看旧约先知，指着耶稣基督也不信。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奸恶的时代。要注意，他提到了约拿的奇迹，也要他们听尼尼微的见证。尼尼微的见证，我们看一下41节，尼尼微的人，当审判的日子要起来定这时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的劝话就悔改了。在这里还有比约拿更大的呢，哇，怎么能说约拿尼尼微要定他们的罪呢？尼尼微不是一个邪恶的地方吗？我们不是学了它是极大的城，有极大的罪吗？怎么能指责谁呢？怎么能责备谁呢？那耶稣这样说的不是说尼尼微是来定他们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圣洁而有这种能力来审判人的，来判断他们事情的，也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尼尼微的见证能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已经有过这么一个榜样，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行，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这些尼尼微人呢，听见了约拿的劝话就做了什么？悔改了，改变了他们的心态，改变了他们的行为，从往到最穷的人都悔改了，甚至说老老少少都披上麻衣承认悔改了，有一个真正的悔改的心态，真正的悔改的心态。但是这个法利赛人的正好相反的，正好相反的，这些法利赛人呢，没有听耶稣基督的劝话，没有遵守他所说的，没有信他。按照社会的标准来说，他们是最好的人，是善良的人，好的人。你会发现有许多人会说：“哎呦，我认识许多许多好的人，他好人也会下地狱吗？”问题是没有好人，没有好人。哎呦，我在这世上真的是有许多许多好人呢，没有好人，你标准错了，你标准是错的，没有一个，连一个也没有。圣经说，他这些人呢，他们是奉献的，十分之一的薄荷都奉献， 进食祷告的，他们接受所有的律法的这个规矩都遵守，
但是他们内心没有信心。耶稣说他们是奸恶的时代，奸恶的时代。那今天呢，你听我的无所谓，你听我的无所谓，或者听其他人的无所谓，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需要听，需要接受约拿的见证。听我的无所谓，得听约拿的。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中，人子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就是为你受死，就是为你受死。我经常爱提到的一个经文就是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了。我们自己需要死，我们自己需要死，但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圣经说主的慈爱就约法显明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应该能背的，天主怜爱世人，对吧？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对吧？摩西录一章六节圣经说耶稣怜爱我们，流自己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受死了，埋葬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三到四节圣经说，是保罗说的，当然我将所收过的转于你们，其中的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因我们的罪受死，并且埋葬了，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你罪死了，为我罪死了，感谢主。埋葬了，但是没有意志留在坟墓里，在三日后他从死里复活的。这耶稣天主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见证。所以耶稣生在天主的右边，这是使徒行传二章所说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主。你听我的那倒无所谓，但你得听约拿的。你听我的没有关系，你听不听我的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听尼尼微的劝话。尼尼微听到的时候，听见真理的时候悔改了，悔改了，没有条件的悔改。你知道吗？我们学的时候，我们学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改变他们行为的时候，他们也承认他们不知道天主是会不会怜悯他们，天主会不会原谅他们，但是他们还悔改。这是我们应该带着，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主要我没有什么条件，我不配得你的爱，我不配得你拯救我，但是主啊，求你拯救。我们不要带着我们的条件说，主啊，你先做一些这些事情我才信你，不是这样的。他们完全悔改，老老少少都悔改了。听我的没有关系，但是你需要听耶稣的，你需要听天主的话。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还没有成就，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主在等待呢，对吧？但是他没有，他在怜悯我们，在怜悯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相信他。他说不愿有一人沉沦。我们看一下我们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背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是耶稣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平安。我心里柔和谦逊，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 你们的心里必得平安，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你听我的无所谓，听不听我的无所谓，但是你要听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就是替你死，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替你死，流他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他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不要相信他呢？我特别喜欢我们新歌本的第九十首，第九十首最后一节呢是这样说的，我不唱我就念一下哈。他说不久历史要往何处，快要死了你要去哪儿，天堂或是地狱，永生永死都是永远，请你快来信他。很重要。在这么一个复活节呢，我们可以赞美天主，他是有永生的复活的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更深的去信靠他，更深的去依靠他。虽然我们，你说我抓牧师，我已经悔改了，我已经承认，我已经让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了，但是我发现在一个基督徒的心态当中也能有一些法利赛人的态度，也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主啊，我已经侍奉你好久啊，要不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要不给我看点奇迹，要不给我看点我想要看的，主啊，或者我们可以铺上一个好看的一个样子，但是心里远离主的。在这一方面我们尽力教会需要谨慎，需要小心。我感谢主能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感谢主能赐给我们约拿这么一个小先知哈。那这个先知书呢，分大小的是他们的大先知和小先知是他们章节的长短哈，不是他们的重要性哈。我发现约拿书的对我们来说是蛮有重要性的。在这么一个复活节，我们也可以看约拿书所象征的耶稣基督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但是他复活了，我感谢主，他复活。我们做一个祷告。